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俄罗斯忠实盟友的中共，从战争初期偷偷挺俄，拒绝称其为入侵或者战争，近期开始转向人道救援乌克兰。中共外交官和官方口舌都出现对乌克兰立场的微妙变调。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曾经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已经出现问题，习近平向俄罗斯一边倒的路线正遭到严重挫败，而普京近日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俄罗斯似乎撤回了之前说即将部署核武的讲法。美国之音报道，近日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中俄之间合作没禁区，但亦都是有底线的。胡平认为，这一番说话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有底线就是有禁区。秦刚是间接否定了习近平的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讲法，秦刚是在这里玩弄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的重大修正。普京在向乌克兰出兵之前，一定有向习近平交底，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成功，那习近平亦都会效仿俄乌模式武统台湾，但两人都误判了国际社会的反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让北约组织达到前所未有的团结，很多西方国家都开始加强国防军备，亦都让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大幅下降。拜登等多位国际领导人、高级官员都曾经对习近平提出警告，如果支援俄罗斯，亦都会遭到严重制裁。秦刚的讲法让中共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被俄国完全拖落水，造成同西方全面对抗的局势。外界评论，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作出艰难调整，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划上底线。此外，英国的《金融时报》根据四名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对于俄乌谈判，俄罗斯不再要求乌克兰去纳粹化，并准备允许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这个是可能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部分。该协议还包括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换取安全担保以及可能加入欧盟的前景。而在28号晚，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美国公共电视机构 PBS 采访时说，没人在考虑使用核武，甚至想都没想过。霍士新闻报道说，佩斯科夫的讲法和他和其他官员在最近几个礼拜发出的隐晦的核威胁截然相反。近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2023财年国防预算需求，总金额比2022财年预算高出大约300亿美元，达到7730亿美元的预算规模。29号，随同该预算书送入国会的2022年国防战略 NDS 文件，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东欧的地面战争仍在持续的状况下， NDS 文件仍然将中国描述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国防预算将会以维持和加强对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威胁，俄罗斯被列为严重威胁。此外，还包括其他持续存在的威胁，例如北韩、伊朗和极端暴力组织。根据军事网媒 Defense One 引述国防部官员谈话，说增加的金额并不是为了扩大军队规模，而是使部队现代化，使其更有能力和近乎同等的对手竞争。据国防部主计单位的讲法，预算请求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 NDS 文件确实有因为近期事件略为更动，整体预算架构仍然维持以中国为最主要关注点。时评人蓝穗认为，新的国防预算法将中共列为头号威胁，这个当然是非常明智之举。同中共相比，俄罗斯当然不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生活方式的威胁。俄罗斯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低于广东和江苏， 今年因为乌俄战争被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经济今年可能大概亦只是相当于福建省的经济总量。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头号威胁当然是中共，所以新的美国竞争法列入了科技、人权、教育等等内容，这些都是必要的。中共官媒说，近期澳洲几次盘查中国留学生，检查手机和个人物品，认定大学军训课为军事训练，以隐瞒军事训练经历为由取消签证并遣返。中国日报28号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近日一名中国赴澳洲留学生从自助通道入境，提取行李之后被澳洲边境执法人员拦截盘问，并检查其手机和行李。澳方在手机当中发现他在中国国内就读大学期间的部分军训照片，以其隐瞒军事训练经历为由拒绝入境，当场通知其签证被取消并原路遣返。2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同驻澳使领馆已经向澳方提出交涉，而中共新任驻澳大使萧谦上任两个月期间，多次同一些政要接触，并表达希望改善澳中两国关系。据德国之声报道，近期澳洲总理莫里森针对记者提问有关是否接见中国大使的问题上表示，在中国政府持续冻结双边外交沟通的情况之下，他同中国大使会面不合时宜，只要中国继续拒绝同澳洲部长甚至不同澳洲总理进行对话，这样完全是一种相称的回应。而一直被联盟党攻击亲中的工党，亦都展现出了同执政党类似的态度。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表示尊重和支持莫里森的决定，还澄清说，我没有同中国大使会面，亦都没有同中国大使馆的任何其他官员会过面。迪肯大学战略学讲师管佳博士说，澳洲大选在即，反共政治气氛已经鼓动起来了，同中共亲善的举动是政治资本负债，两大党领导人都不会冒这个风险。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莲说，中国目前在国际关系上受到的压力很大，中国担心在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会引火烧身，导致连带受到经济制裁，他不想和所有国家都有争端，所以希望和澳洲更加融合。最近一段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中国籍教师陈真要求台湾留学生将国籍改为中国的影片曝光，在大翻译运动的推动之下，校方终于表态说启动内部调查。据了解，台湾王姓留学生在米兰理工大学就读建筑系，因为在论文上注明自己来自台北、台湾，引发陈真不满。在 Twitter 上流传的影片当中，陈真对王同学
说：我给大家一个论文的模板，我要求大家写来自哪个城市、哪个国家。你的信息里你写的是台北、台湾。我想说的是，第一，整个欧盟，包括意大利，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你应该知道，没有一个欧盟的政府，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没有一个欧盟的政府官方认可台湾是一个国家。第二，你们的政府的宪法也不是台独宪法，对不对？你可以去翻你们的宪法，在你们中华民国的宪法里头，台湾也只是一个省，而不是一个国家。你们也有台湾省，你们也有福建省，你们也有六个直辖市。我非常理解你们这一代人，你们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你们的国家认同和我们大陆有分歧，对吧？但是台湾不管是从欧盟的角度还是从你们自己宪法的角度，都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所以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
陈真虽然宣称此事和论文、成绩、他本身的国籍都无关，但之后又语带威胁地表示，不久的将来可能两岸就会发生巨变。最后王同学迫于压力，将自己的国籍改为台北、中国。这段影片在 Twitter 已经流传几日，一直没有后续消息。不过因为乌俄战事意外在全球兴起的大翻译运动，不少海外中国人纷纷在社交平台翻译陈真讲的内容。 其中一名在意大利的 Twitter 用户将陈真的说话逐字译为意大利文，在意大利社会引发热烈讨论，传媒都争相报道此事，不少议员甚至是前外交部副部长都出面要求校方将陈真停职。对此，有当地传媒联系米兰理工大学，要求校方作出回应。校方只是说已经启动内部调查，审视陈真的行为是否符合校方规范。近日在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奥斯卡影帝韦史密夫不满病妻光头避开玩笑，打了黑人鞋星基斯洛克一巴掌。对此有评论认为，好彩是黑人打黑人，否则美国街头就要陷入暴动了。有人认为韦史密夫打人是为了保护家人，但更多人批评动手就是不对。据网媒新头壳报道，台湾主持人严亚伦认为，开玩笑和处理愤怒都非常需要智慧，拿家人的伤痛来讲笑话，好值得捍卫权益。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处理愤怒，走上台坚决地请他对老婆讲对不住，是不是会变成皆大欢喜的场面？而基斯洛克开韦史密夫妻子玩笑的事，被很多人质疑是设计好的。不过据转播奥斯卡典礼的 ABC 电视网非戏剧节目部门主席罗伯·密尔斯表示，这个完全是基斯洛克的即兴演出，这个笑话并没有在典礼的剧本上。但台湾精神科医生潘建志认为，基斯洛克是为了舞台效果才嘲弄韦史密夫老婆的光头，这件事够他在台上讲十年了，而且下次有韦史密夫的现场，他不提起的话就对不住观众了。而韦史密夫上台打基斯洛克一巴掌是一个戏剧性的表演，他们都是专业人士，走在道德界线边缘来扩展事业，为了票房和收视率。最后潘建志开玩笑说，好彩今次是黑人打黑人，没事。韦史密夫如果是白皮肤，美国街头现在已经陷入暴动。这一番评论让底下网友一片叫好，直呼是看过最好的评论。这一篇贴文更加获得大量转载分享。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